中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亲爱的朋友，神会用简单、清楚、容易领悟的方式向我们显明他自己，就像父亲对一个年幼的孩子说话一样。当我们能够像一个小孩子那样完全的信任他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觉自己对生命有一种崭新的看法，我们的人生会变得有意义，不会再感到空虚，或者是觉得缺乏人生的方向。因为神自己充满我们生命的时候，我们拥有了神，便拥有了一切了。昨天的基要真理课程，我们听了基督的工作，圣灵的象征及属性。今天张老师继续的要谈这方面的话题，以及圣灵的工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是张老师，感谢主的带领，让我们有机会在基要真理课程中相逢，一同学习上帝的话语。还记得上一课我们谈到两个单元的课程，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过去、现在及将来的工作。过去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，上帝的大能让他得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升天，就在父神的右边居掌王权。耶稣基督现今仍然继续的建立教会，为信徒代求，扶持信徒的灵性，而且为信徒预备将来永恒的居所。将来耶稣基督还要再来，使死人复活，审判世人，建立新的天国。第二个单元，我们谈到圣灵的象征，包括了鸽子、火、水、风、舌头、油、印记等内容，让我们了解圣灵多样化的服事。圣灵的属性也告诉我们，圣灵的属性含有智慧、知识、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、全知、全在、全能、永恒、圣洁、爱、真理这些属性，让我们更认识他，以及他在信徒身上所做的一切事，带领我们明白真理，保守我们在世上过得胜的生活。今天我们会继续谈论有关圣灵的课题，那就是圣灵的工作。弟兄姐妹们，您是否已经预备好了？我们要开始上课了。在还没有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同心的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，求你带领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，使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，专心的仰望你，依靠你的大能大力，做一个尽心、尽意、尽性、尽力、爱神又爱人的信徒。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，那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圣灵的工作，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中的一位，圣灵是非常活跃的，它的活动范围非常的宽广无限，穿插于宇宙、世界、人类和其他创造物之间。圣灵工作的范围，我们把圣灵的工作概括成两方面来谈。第一方面就是在旧约时代，在旧约时代圣灵的工作包括了第一，参与世界的创造。首先在创世纪一章二节 创世纪一章二节，他参与天地的创造。诗篇104篇24到30节，诗篇104篇24到30节，他参与创造各种的动物。约伯记26章13节，约伯记26章13节，他参与创造了天。约伯记27章3节、33章4节，他参与创造了人类。诗篇33篇6节，他参与创造了天上的星宿。第二方面，他赐下预言，他参与末世。撒母耳记下23章2节，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，他的话在我口中，这是大卫借着圣灵所说的预言。以西结书2章2节，以西结书2章2节，他对我说话的时候，灵就进入我里面。弥迦书3章8节，先知弥迦借圣灵斥责以色列的领袖。民数记24章2到24节，先知巴兰顺服圣灵，在外邦人的面前说出以色列的祝福的预言。从以上的经文显示了，旧约的先知和君王都是借着圣灵的感动而说预言。第三方面是特殊能力，圣灵赐给参孙有超然的力量，他也赐给基甸有能力吹角，他赐给约瑟有解梦的特殊能力，他赐给比撒列特殊的手艺技巧，可以完成会幕的装饰。第四方面，他指教信徒。诗篇143篇10节，圣灵指导人遵行上帝的旨意。以西结书36章26到27节，圣灵居住在人的心中，使他们顺服上帝的律例和典章。以赛亚书11章2到5节，圣灵使人秉行公义。以赛亚书32章15到20节，圣灵搅换人，使公义得以彰显。在新约的时代，圣灵参与了多方面的工作。首先，圣灵参与耶稣基督的生平。第一点，耶稣是由圣灵借着玛利亚怀孕降世的，这记载在路加福音1章35节。路加福音1章35节，天使回答说，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，因此说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。第二点，在耶稣受洗时，圣灵从天降在他身上，使他满有能力，合乎神用。这记载在马太福音3章16到17节。马太福音3章16到17节。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上帝的灵，仿佛鸽子降下，落在他身上。从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第三点，耶稣在未出来侍奉以前，被圣灵引导，受魔鬼的试探，以便战胜一切内外的攻击。这记载在路加福音4章1节。路加福音4章1节，耶稣被圣灵充满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，受魔鬼的试探。第四点，耶稣借着圣灵的能力讲道、医病与赶鬼，这记载在路加福音10章14到15节。路加福音10章14到15节，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，回到加利利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。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众人都称赞他。第二方面，我们提到圣灵与教会的关系。第一点，圣灵要赐给教会合而为一的心，这记载在约翰一书4章3节。约翰一书4章3节，凡灵不认耶稣，就不是出于上帝，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。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，现在已经在世上了。第二点，圣灵要使凡属基督的人成为上帝家里的人，这记载在以弗所书2章18到19节。 以弗所书二章十八到十九节，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都已进到父面前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上帝家里的人了。第三点，圣灵要赐给教会各种恩赐，以便建立上帝的居所，这记载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第四点，圣灵要印证上帝的道，使教会的人数得以增加，这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三十八和四十一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三十八和四十一节，彼得说：“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”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那一天，门徒约添了三千人。第五点，圣灵赐给信徒不同的恩赐，为要叫教会得着益处。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七节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七节，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；知识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；功用也有分别，上帝却是一位。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，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是叫人得益处。第三方面，我们来看圣灵与信徒的关系。第一点，圣灵要叫世人认罪悔改，归向真神，成为上帝的儿女。记载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七到八节。约翰福音十六章七到八节，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第二点，圣灵要引导与教训信徒认识真理，记载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第三点，圣灵要印证属基督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，记载在罗马书八章十四和十六节。罗马书八章十四和十六节，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，都是上帝的儿子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第四点，圣灵要引导信徒过着成圣与得胜的生活，这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，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上帝的灵，已经洗净、成圣、称义了。第五点，圣灵要为信徒在上帝面前代求，记载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。罗马书八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，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，就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第六点，圣灵要叫凡借着福音大能接受基督受洗归入基督的人，活出新生的样式。这记载在罗马书六章三到四节。罗马书六章三到四节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么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 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预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第七点，圣灵要引导信徒脱离律法的约束，转而侍奉基督，结出圣灵的果实。记载在罗马书七章四到六节，罗马书七章四到六节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，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借果子给上帝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，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照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照遗文的旧样。第八点，圣灵要叫凡属基督的人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这记载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第九点，圣灵要叫凡属基督的人能看透万事，且能领会基督的心意。记载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，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？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。第十点，圣灵要与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第十一点，圣灵要更新信徒，使我们更像基督的形象。这记载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，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主的灵变成的。接着下来，让我们看看圣灵的其他的作为。第一点，圣灵要叫世人为罪为义，自己责备自己，使悔改的罪人归入基督。记载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七到八节。约翰福音十六章七到八节，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第二点，圣灵要在凡重生归属基督者的心里动善功，以致我们都达到称义纯圣的地步。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，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上帝的灵，已经洗净纯圣称义了。第三点，圣灵默示圣经的作者，写出上帝所束缚的话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，彼得后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，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，没有可随释义解说的，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。第四点，圣灵启示凡上帝要人知道的事，好叫我们可以知道那些已经明显启示的真理。记载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。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，除了上帝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，那是从上帝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第五点，圣灵准备并成就圣子所完成中保的工作，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26节。约翰福音14章26节，但保惠师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第六点，圣灵要印证上帝的话，好叫听到的人接受真理。使徒行传2章37到38节，使徒行传2章37到38节，众人听见这话，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第七点，圣灵要确证凡属基督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，记载在罗马书8章14到16节。罗马书8章14到16节，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第八点，圣灵要赐力量给凡信基督的人，使他们凡事都能行，记载在路加福音12章11到12节，使徒行传4章8到10节。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所有权柄的人面前，不要思虑怎样分数说什么话，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，对他们说，知名的官府和长老啊，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权益，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，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权益，都因你们所定十字架，上帝叫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第九点，圣灵要改变信徒的旧我，成为新造的人，而结出圣灵的果实，记载在以弗所书4章20到24节，加拉太5章22节到23节，你们学了基督，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，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第十点，圣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印证他是上帝的儿子，是信徒的宗保，记载在希伯来书9章14到15节。希伯来书9章14到15节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？为此他做了新约的宗保，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的产业。第十一点，圣灵要在来生印证凡属基督的人必承受基业的凭据，哥林多后书1章21到22节，以弗所书1章14节。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上帝，他又用印印了我们，并去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，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 就等到上帝之名被数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第三方面，我们来讨论一些有关圣灵的一些课题。在今日的教会当中，有关圣灵的工作，例如圣灵充满、圣灵的喜、圣灵的印记、圣灵的内住等等课题，常常引起信徒们的混淆。尤其是圣灵的充满，常常只有片面的认识，于是在教会中时常引起争论。例如，圣灵充满是不是可以按手所得？讲方言就表示一个信徒已经被圣灵充满了吗？圣工人员是否一定要被圣灵充满？信徒们怎么样知道自己被圣灵充满？被圣灵充满是否是每一个信徒的必须？那又如何证明一个人被圣灵充满？圣灵充满的信徒是否高人一等？针对这些问题，人云亦云，各持己见，常常在教会中产生纷争不安，信徒之间彼此攻击，甚至有人走向极端，离开教会，自立门派，自封教主，弄得教会大乱。我想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回到圣经中，看看上帝对我们的教导吧。让我们先从圣灵充满这个课题开始吧。圣灵充满，首先让我们把圣经中有关圣灵充满的经文列举出来。在旧约中共有四次，第一次记载在出埃及记28章3节，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，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，给亚伦做衣服，使他分别为圣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第二处，出埃及记31章3节。第三处，出埃及记35章31节。这两节经文都说明了圣灵充满以色列，给他有造会幕的技术。第四节，生命记34章9节。第四处，生命记34章9节，论的儿子约书亚，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，就被智慧的灵充满。生命记34章9节，论的儿子约书亚，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，就被智慧的灵充满，以色列人被听从他，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。在新约中一共有15次。第一次在路加福音1章15节，施洗约翰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。路加福音1章41节，施洗约翰的母亲被圣灵充满，高升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祝福及预言。路加福音1章67节，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。路加福音4章1节，耶稣被圣灵充满，才被圣灵引到旷野受试探。使徒行传2章4节，五旬节时，门徒们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使徒行传4章8节和4章31节记载了彼得和约翰被圣灵充满，放胆在大祭司及众人面前讲论上帝的道。使徒行传6章3节和5节记载使徒们拣选契约之事管理饭食，其中一个条件是圣灵充满。使徒行传7章55节，施提凡为主殉道前被圣灵充满，看见上帝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。使徒行传11章24节，巴拿巴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，使许多人信主。使徒行传9章17节和使徒行传13章9节记载了保罗被圣灵充满的经过。使徒行传13章52节，保罗和巴拿巴被圣灵充满，以弗所书5章18节记载在保罗告诉信徒必须要被圣灵充满。从以上的经文来看，圣灵充满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看。第一个层面就是可以说是上帝主权的作为，因为上帝借着圣灵充满一个人去执行特殊的任务，例如施洗约翰、以利沙伯、撒加利亚、使徒们、彼得、保罗、巴拿巴和施提凡。 第二个层面可以说是圣灵全面管理信徒的生活，因此圣灵充满的信徒会遵照圣灵的带领，过得胜和圣洁的生活。例如保罗所提到在以弗所书5:18的教导一样。我们来看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。被圣灵充满就是说受圣灵管理，从圣灵得力的意思。被圣灵充满就是被神复活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充满，并且住在他里面。充满这个字的意思呢，就是被圣灵引导，受圣灵管理，即从圣灵得力。当我受圣灵管理，从圣灵得力时，基督就运行在我里面，便借着我活出他复活的生命。圣灵充满也是一种意志上的行动，就像圣灵的呼吸，呼出的就是认罪，吸入的就是被圣灵充满。吸入是属灵呼吸的第二部分，记着呼出认罪是根据约翰一书1:9的应许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被圣灵充满也包括了依靠上帝使我们能做的四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圣灵使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记载在彼得前书1:14-16。彼得前书1:14-16，你们既是顺命的儿女，就不要效法从前愚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情欲的样子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第二点，圣灵使我们能接触属灵的果子，记载在约翰福音15:8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耶稣借着圣灵的能力，将要透过我们获得灵魂的果子，所以我们要多结果子，天父就因此得到荣耀，我们也就是主的门徒了。当圣灵管理我们时，我们会在基督里成长，并且圣灵所结的果子会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明显。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转捩点，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。当我们开始学习凭信心被圣灵充满的意义，也是一种意志上的行动时，就是基督徒生活的转捩点。当我们持续地在圣灵的管理下生活的时候，我们的灵命，我们的信心就会不断的成长跟成熟。第三点，圣灵使我们能明白及应用上帝的话语，这记载在约翰福音16:13。至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可见上帝的话是我们灵命成长的根基，圣灵启示并且应用上帝的话语。第四点，圣灵使我们能面对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而过得胜的生活。例如加拉太书5:16告诉我们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接着让我们来看我们怎样被圣灵充满呢。第一，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是凭着我们自己的信心。你成为基督徒是凭着信心，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信心的生活。你必须依靠圣灵行事，也是凭着信心。你不需要向神祈求已经属于你的东西，因为信心已经赐给你了。有几个因素可以帮助你预备你的心来凭信心接受圣灵的充满。第一，你必须渴慕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。马太福音5:6告诉我们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你必须承认任何圣灵光照你的罪，并领取他的赦免，这记载在约翰一书1:9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如果你得罪了某些人，或者拿了不该拿的东西，圣灵可能会引导你去做赔偿，来修正你的过失。若是这样，你就必须顺服他，否则你会失去他的赐福。被上帝的灵充满的福气只赐给那些乐意信靠及顺服他的人。 第三，你必须甘心乐意遵照上帝的命令，将生命的主权交给基督。罗马书12:1-2强调了这一点。就这样的提醒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被圣灵充满，并不是因为我们即刻被充满，也不是因为我们承认自己的罪，或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我们乃是因着信，只有信心才能使我们被圣灵充满。那圣灵充满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有一共有两点。第一点，信徒灵命要成长，必须先被圣灵充满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:1-3中也指出，只有被圣灵充满的信徒才不是属肉体的，而是属灵的信徒。第二点，信徒要侍奉于果效，必须先被圣灵充满。例如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，施洗约翰的见证，使徒们大胆为主宣讲上帝的道，施提凡为主殉道等等，都是被圣灵充满，让他们的侍奉更有果效。接着下来，让我们来探讨圣灵充满的条件。信徒要被圣灵充满，必须具备以下的条件。第一，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简单的说，就是向圣灵说是，并且顺服圣灵的引导，让圣灵在我们的心中随意运行。罗马书12:1-2说明了信徒必须先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才能体验圣灵的充满。若是信徒肯将自己的身体献上，表明了信徒愿意专心侍奉主，不会去效法这个世界。此外，也表明了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，使心意更新，心思意念完全顺服圣灵的带领，如此才能讨神的喜悦，才能被圣灵充满。罗马书8:14告诉我们，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，都是上帝的儿子。信徒若有一颗顺服的心，就会顺服圣灵的引导，不论任何环境，完全的顺服。腓立比书2:5-11告诉我们，耶稣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给信徒立下了一个完全顺服的好榜样。信徒也应该学习效法基督，然后才能完全委身基督，顺服圣灵，行事为人就像光明的子女。第二点，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。以弗所书4:25-30中说明了一件事，就是当信徒继续犯罪的话，必定会拦阻圣灵在信徒心中的运行。如此一来，圣灵怎能不担忧呢？因此，信徒犯罪以后，一定要向上帝认罪悔改，祈求上帝的饶恕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如此圣灵才会重新充满我们。此外，信徒若犯了罪，上帝也会加以管教，信徒必须接受，不可轻看上帝的管教和责备，使自己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也让圣灵有机会重新充满，否则的话会落入上帝更严重的管教中。那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圣灵充满的特征，表示在四方面。第一方面，会接触属灵的果子。加拉太书5:22-23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当一个信徒被圣灵充满时，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。正如耶稣在路加福音6:43-44所说的一样，没有好树结坏果子，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，凡树木看果子，就可以认出它来。第二点，热心的传福音。圣灵充满的信徒一定会热心传福音，为主做见证。试看使徒行传中，有10次描述圣灵充满的使徒跟信徒们的表现。使徒行传2:4、4:31、13:51、11:24记载了门徒被圣灵充满。第4:8、9:17、13:9记载了使徒被圣灵充满。6:3、6:5、7:55记载了居士被圣灵充满。他们的共同点 都是放胆传讲耶稣复活的真理，结果吸引了大量的非信徒接受了救恩，连许多的祭司也信了主，甚至连斯提凡也在圣灵充满的喜乐中为主殉道，留下了美好的见证。第三点，荣耀赞美神。从以弗所书五章19-21节描述信徒被圣灵充满后会表现在外在的生活，例如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，也会凡事奉主耶稣的名感谢父上帝，更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第四点，圣洁的生活见证，记载在加拉太书五章16-21节。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，若信徒被圣灵充满，他肯定会顺服圣灵而行，体贴圣灵，远离肉体情欲的引诱，心怀意念完全顺服圣灵的引导，在世上过圣洁的生活，活出美好的见证。我们从一些与圣灵有关的课题中，我们发觉了圣灵的充满是上帝对我们的旨意，其实圣灵给予我们信徒具体和永远的保障，让我们在世上活出得胜的生活见证，向世人见证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，与世人分享上帝的爱，直到我们得赎的日子。弟兄姐妹们，节目又来到了尾声，今天我只想你们仔细的思考一个问题，说说你对圣灵工作的体会和领受，盼望你们能够将心里对圣灵的工作的感受写下来与我分享。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，愿上帝祝福你们，阿们。
亲爱的朋友，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，刚才您听到的节目是我们第一系列基要真理的课程，由张老师主讲。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，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。愿主赐福你，谢谢您的收听。